大家早安，
早安，
大家好，
好，
新年好，
新年好。
刚才读的经文，大家都大概知道今天会讲什么哈。题目是叙旧迎新，新年嘛，用一点中国的文化跟大家讲。然后呢，又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很多很多新的这个字。啊，很多新兴的意思，所以今天呢，啊，是今年我农历年我第一次过来，所以呢就用一个啊旧有的中国文化跟大家拜拜年，但是用一点新一点的方法来跟大家拜年。嗯，我会读一些中国常常说的拜年的话，在同一个时间呢，我也会哭一点圣经跟这句话有关的。啊，昨天晚上很高兴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说一句话，说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是跟神有关的。啊，所以今天的拜年也是一样，可能你们想到的经文比我更多，所以当你们想到的时候，想到时候，过了今天都继续可以再想，就看到神是多么的丰富。第一个就是愿神祝福大家，感受到天恩。迎雨秀，阻碍猛家庭。OK， 想到经文就是宇宙是神所创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还有神是爱世人，世上每一个人，所以这个主的爱，神也是爱，所以主的爱一定是充满每一个家庭。这个经文啊，是基督徒所舍的。他是在他工作的地方为他的老板舍给中国人的。他是一个什么工作呢？完全熟悉的工作，他是纽约州州议员的华人助理。所以新年的时候，他就因为他是很好的基督徒，是好像一个 tent maker 的工作的场所里面都要表达神，就做了这个。没有新主的人看起来很贴过心啊，信主的人更知道来自那里啊。一个中国人很喜欢看到就是福这个字啊，福这个字啊，有关的经文就说，上帝所赐的福气使人富足，并没有加赏忧虑啊。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福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我看看跑到那里哈。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身体健康，在圣经里面上面说，喜乐的信乃是良药。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因为我们有喜乐的心，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恭喜大家一团和气，在圣经里面说，弟兄和睦同居是多么的美啊！弟兄不单只是指男生啊，男女都包括在一起啊，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啊，过年的话语，但是都是跟神有关。下去你们跟大家拜年的时候，也可以加添一点也没有问题，让人家知道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跟神有关。在今天的讲道的当中呢，我们是用了保罗在罗马书的一个经文。其实在我的感动当中是说，刚才的诗歌，刚才的祷告，其实也是我讲到的一部分。所以当我再讲的时候是重复吗？可能不是，神要我们多听，也是神让我们看到大家同心祷告，同感一灵，就是这个会发生。好，今天我们是用罗马书来讲，罗马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一个书。我常常都会给大家一个历史的背景，然后看看这段经文在当时环境当中用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今天怎么用在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罗马书是写在公元56到57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使徒保罗已经60岁了，但是他对这个传福音带来好消息这个热情没有减退。 现今六十岁年纪不算大，但是当年六十岁也是蛮大。他没有停止，很兴奋的是有人逼他做吗？没有，这是在生命里面 drive 他去做的，这是喜乐的生命的表达。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其实是保罗对当时这个地方文化差异的一个回应，是个跨文化的工作，跨文化的工作。罗马城是建在公元前510年，到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是罗马的首都啊 ，capital。那个地方非常的发达，人的角度，什么都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然后呢，很贫穷跟富有的人差距也非常的大。在罗马这个地方的教会的建立当中，最初建立是犹太人来建立。犹太人当时在罗马这个城市，犹太人是贫穷的，大部分都是贫穷的。在公元40年的时候呢，所以最初这个教会是犹太人在当中信主的犹太人啊，最初这个教会就是这群人。但是到公元大概40年的时候，当时的罗马的皇帝，他就将所有的犹太人赶出罗马城，所以在这个教会剩下来的就只有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的信主的人啊，我们英文叫做 Gentile。后来到这个皇帝死了以后，自动他定的规矩是要赶走犹太人的，要恢复了，这是我们在政治上面常见的，一个君王来，新的规矩，下一个再来，推翻以前的再来行。自动这个规矩赶走犹太人，这个规矩就停了，犹太人信主的不信主都回到罗马城市，所以罗马城这个教会，罗马教会又恢复到由回归的犹太人信主的跟外邦人在一起，他们都是信主相信耶稣，但是他们用不同的文化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神的敬拜，对神的信息的应用。当时就有很多的张力在当中 tension 两群人，所以保罗在讲这个罗马书十二罗马书的时候，心中有一个概念，就是透过神的话语将这两群人当中的不和谐融合在一起。也今天我们的两句经文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工具，做这个工作。罗马书从第一章到11章，今天的是在12章，都是在讲人是一个罪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没有罪，后来人犯罪，每个人都是罪人。解决的方法就是神的救恩，是最美丽的礼物。11章的经文都是讲这个。到12章的时候，保罗就讲到这个救恩，讲到应用方面。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从第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这是罪人，或生活在当时那个世代的人，卑微的人能够得到这么大的福分，我们当然是理所当然的去回应给神。回应给神的方法是怎么样呢？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当时跟大家当时人的分享是配合当时的文化，他每一种文化只要跟神的没有违背他都接纳，然后将人带到更高的属神的层面上面。当时的文化当中，犹太人的文化跟当时希腊文化，罗马帝国虽然是罗马帝国，但是他们注重的是希腊流传下来的文化。当时的文化当中，所有哲学的思想呢，他们知道献祭宰一些动物是死掉的，献的时候是死掉的， 这代表一种敬拜。所以当时保罗说，我们都献祭，我们回应神，我们都献祭，但是我们不用再宰，用些洗的东西来献给神，乃是将我们的生命献给神，用活生生的生命，按照基督给我们的生命，基督的方法来献给神。就跟我们刚才的祷告当中，我们变成个活祭献给神。这是保罗当时讲的这个意思啊，是真正的生命献给神，神看到，周围的人都看到，生命影响生命。听说保罗就是说，就说一句话说，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哈，但是如果你是初期来教会的，你可能没有听过。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两句话是动作啊，在我们线上活祭怎么献法，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原文的圣经当中，我常常都说，我们每个圣经都是从原文翻译，翻译出来的翻译本，每一个人在翻译时候都是按着圣灵感动，但是真的在原文当中有些字是没有在另外一个文化当中表达出来。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看用我们的文化去了解的时候，已经这么大的得到这么大的祝福的时候，当我们再回到原文的时候，我们发觉更丰富哈。所以就是说，在原文当中，他所用的两个动词都是命令的方式来讲的，是一个命令，我们英语叫做 imperative， 还有是被动的形式来讲 passive voice 哈。所以换句来讲，我们从字面来看，就是说哦，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我们只是说我们主动的，我们要决定靠着圣灵，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我们更尽心到这个原文文化当中，翻译就变成我们不可以是命令嘛，我们不可以 cannot be conformed by the world， 我们不可以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不可以被这个世界所同化。那当时的文化当中呢，尤其是犹太人的文化当中，他们也比较熟悉不要跟这个世界，因为在他们的概念当中，现今这个世界末世还没有到的时候，是充满这个污秽，充满罪恶，充满 evil， 要直到天国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犹太人文化当中这个才会过去。所以他们也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观念。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我们说不要被这个世界来同化，意思就是代表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被这个世界融化了，我们有的时候都会不知道，都会不知道啊，因为外头的声音就是整天都是做这个，我们以为哦，我们都是这样子，没有违背。待会给大家一些例子啊，不知道。我们不单只是靠着圣灵 take action 啊，就是主动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还要记住我们不要为这个世界不知不觉之中同化了，我们都不知道，也是更需要靠圣灵，跟这个英文讲的 discernment， 靠圣灵来 convict 我们，提醒我们，可能不是骂我们，可是一个心灵的感动，一个灵感来的，哦，这个可能有一点跟圣经不一样，用这种方法。刚才的祷告也说神有很多的方法来提醒，然后他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也是 passive voice 被动的形式，也是一个命令，好，只要这个字在原文当中就是Allah， 好，是 but， 但是这个意思，但是，而且是非常重的一个但是，就是说你们不要给这个世界同化，好，但是呢，你们就要因着心意的更新来生命有改变。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mind。 当时的结学的文化当中， 完完全全都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决定我们行为的，有大部分不但只是不随波逐流，不跟随外头，这个是表面的变化，心意更新的变化。 By renewing, be transformed by renewing of mind。 因着心意更新，所以生命有变化。还有这个动词不单只是命令的方式，还有是叫做 present tense。 希腊文的 present tense 跟时间没有关系，乃是跟是不是连续的做。 present tense 就是连续不断不断的做，就是我们要不断的靠着圣灵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同一时间我们也是不断的容许圣灵让我们生命更新的变化。更新是跟着神的教导来变化。然后脖子是什么呢？今天我没有读这个经文。保罗讲这两个达到一个第一个果子，就是在以下的这一个经文就说我们就会因此这样子呢，就会不会看到，不会看自己告欲应该看自己的，不会自告自大，乃是就会看其他比我们强，然后更会欣赏大家的恩赐，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没有新主人的天才怎么彼此配得来侍奉。每一个人看周围都是美好的，然后就达到合一的目的。我讲过保罗在心中是透过这种 教导是达到这个两个在教会里面的 tension 得到融合的。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子做的时候，第一个果子就会是融合的第一步，很美丽。神人很难想到有这种的方法，但是神他透过话语给我们亮光，可以看到这个方法。我举一些例子给大家看，就是说有的事情呢，我们平常生活常常都做，是被同化了，我们都可能没有感觉到。那当我讲的时候呢，有时候可能你们已经用这个更新的方法来做，感谢主。如果发觉我们还在做那个被同化的工作呢，那就让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这里骂人，不是，乃是说一个提醒啊，我们大家可以彼此勉励来前进，也更可以知道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就是差之毫厘，莫之千里，小小的差异造成很大的不一样，也让人家怎么看我们基督徒，看我们的信仰很不一样。第一个常见到的例子也是我很多时候现在不敢做，很多时候都做，就是看到圣经教导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我说第一句话我回应就跟一般人都没说，哎呀很难哦，哇很难哦，怎么做啊，好，人家打我一个耳光还要给他打第二个，怎么做啊，第一个就是很难，然后呢很难之后呢，所以就不做了。这个很多习惯都这样子做，但是如果心意更新变化，我们想一想，神啊，你在话里怎么叫我们？神说，在他里面没有难成的事啊，在人是不可能，在神是万事都能啊。好，我们更新变化的动作就会是可能还是说很难，很难的神，但是你来帮我，然后我们就做咯。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因为外头的人没有信主的，不在教会里面没有圣经的人，常常第一句话就是说很难，很负面的现出来，然后就不做。我们可以有一点不一样。第二个呢，常常都听到的，在美国文化当中，我一开电视，我出来美国的时候，就一开电视就听到 ，Oh my God，Oh my God， 我以为很熟灵啊 ，My God，My God，My God， 然后。慢慢就发觉大家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对神很恭敬的，有时候就说心里面可能在想神你有没有搞错啊？如果有神的话你有没有搞错 My God My God My God 还没有这个共进在当中。当我想到圣经里面十诫里面说有句很有道理，就是说不要乱称主名啊，哈，那我们就不乱称主名啦，哈，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问神怎么办，不是在大大的叫 My God My God My God， 其实是没有依靠神，哈，然后这个在文化当中，美国文化当中，这个是比较大家都熟悉，很奇怪，甚至在不同的教会当中都常常都听到，哈，我在去年一月份的时候就在以色列跟教授去参加这个教学团，啊 study tour， 有机会跟耶路撒冷城里面的 rabbi 来交通，他还是犹太教，我们是已经信耶稣，在当中他给我们看到一些书，当年圣经的文化说不要乱称主名，到今天犹太人真的不敢乱称主名。在圣经里面，希伯来文这个字，叫神这个名字这个字是不能发音的。他们舍书舍英文的给我们看，他们所有要舍 God 这个字，他们都不敢舍出来。有人说这么僵硬的，说好像就是很僵硬化的嘛？不是，他们是知道人很软弱，他们不乱称主名就不乱称主名。我很佩服这个，所以我们如果是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减少熟悉的说这个 My God My God 这个字，当我们真的说我的神我的神的时候，就好像诗篇里面叫到我们的我的神啊我的神啊，我知道我没有能力你来救我，这种心态人家是会看到不一样。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世界讲什么叫做大力，有钱有名誉有地位，股票很好，投资收益很好，这个叫大利，很熟悉了，但是在圣经里面他说金钱加上祭祖就是大利了。我们尝试一下，当我们很经常的金钱的时候，我们就算在周边没有什么物质，可能我们的股票跌到什么都没有，我们 的退休金都没有一半的时候，我们还是记住还是相信神的供应足够，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生命。保罗说他经历过富贵，经历过贫穷，以前看为宝贵的现在他看为 混土，这我们看起来很搞笑，但是做起来我们可以做吗？可以做到。那你做到的时候，你就已经得到大力，也是你的心里面最喜乐的时候，最满足的时候。另外一个例子，我们文化当中我非常欣赏的，我们很喜欢读书，很努力的读书，整天匆匆忙忙都会读书，因为有一些中国的话，书中有黄金屋嘛，也有另外一些文化也是很可爱的，他们也是很能够争取知识，但是他们生命当中呢整天都是玩的，玩啊玩啊玩啊玩啊，我们看起来好像他们就没有成就，一定读书读书，甚至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不做，只是读书，我记得小时候我在香港，很多父母都是说孩子不用做家务，不用帮忙爸爸妈妈做什么事情，只要读书，所以他们饭来就张口，茶来就张口，变成有些孩子们呢，12岁都不懂得绑鞋带，这个就是我们文化。我们文化好不好？非常好。我常常都说，我们每一个文化，神都没有拒绝的，神没有说某一个文化特别好，但是我们文化也有跟神不太配合的方法，我们说，先读书，其他不要理，甚至有些时候。有些家长尤其是在做儿童施工的时候见到最多也听过不少亲身见到，好，孩子明天又见老师口试什么口试，所以呢，今天晚上呢他就读书，明天就不来教会我，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相信神是大有能力的话，也相信我们生命每一个神就在带领的话，也相信我们不会因为敬拜神而神会 mess up 我们 看见我们做事情的话，我们就不会不来教会，不读圣经，只是读书。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不够时间，不够能力，就更要读圣经。我在最近在多伦多听到一位在加拿大非常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在华人的教会当中是融化不同的文化，因为第一代是中国文化，第二代已经是本地文化，做得非常合神心意的在领会。听到他说，用神的方法来读书。他说神的方法来读书，举一个例子给我们看，就是有一位在韩国的神很重用的现在变成神很重用的仆人，他的名字叫做但以理，英文名字叫但以理，他的圣的圣 Kim 就是 Daniel Kim。 他从小他妈妈给他的教导就是说，你不读圣经，不灵受，就不准读书，不准做功课。好，是真的这样子啊，这是证人证事啊。他就是在这种环境底下长大，竟然他的学问考试每一期都是最好，是生命的见证，在座很多学生，我鼓励你们试一试。我如果我自己没有试过呢，我也没有这么大信心跟大家讲。我从做这个 corporate world 变成学生嘛，现在就是用神的方法来读书。我说神是你父叫我进修壮壁在神学院，我不会因为服侍你，或者是你要我出去做施工，然后 mess up 我的功课。所以在上个学期上个月里面，我有很多个周末因为圣灵的催逼，家人健康有问题，也因为他们病危，圣灵催逼说还没有新主，你要想去。我看着我的功课的表，我整理好整个学期功课的表，就是在很多周末以后回去立刻有5样6样的功课要完成。我说神，我信你，我去服侍你，你叫我做什么我去，我就跑去下课就跑去机场，从我教授的上周跑回 New York City 上飞机跑上去，然后礼拜天晚上就跑回来，第二天去上课。神没有让我所有的功课做不完，还是反而是让我灵里面更更新的，看什么都比较快，看什么都有亮光，是什么都比平常更快更快。所有的功课最高峰是5份功课在2天里面要做完，不是说我能到最后才做，乃是说在神学院安排你根本没有时间可以提早做，只有这么一点时间给你做，那你不可以不靠神。做了这个5份功课完全按时后完成，没有迟交，还有是非常好的完成，每一个都是最好的成绩。我试过，所以当我最近这个礼拜听到的时候，我说我要跟大家分享，你们试一试看，当你在神当中的时候，你会不会看到更多的亮光？无论你读的是跟神有关的，或者是你读的好像是熟悉的科目，但是每一样都跟神有关，试一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一个呢，常常都会听到的就是说，我们都是人嘛，人都会犯错啊，包容包容啊，对，我们要包容，我们会犯错，特别是我们要跟人家讲，有些圣经做不到，我们都犯错，都是我们是人，但是我们很小心很小心，没有信主的人都在听我们这些话，他们也可能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做的，但我们每一次都说，哎呀，我们都是人啊，常常都犯错的时候，我们要清楚地告诉你我们的神最初做人的时候真的按着他的形象来做，我们还没有犯罪以前都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现在这些人呢，常常有犯错又包容，不是因为神创造我们是这样子的，乃是因为我们有犯错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曾经犯罪，我们是罪人，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子。当我们越来越心意更新的变化，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就会不一样。好叫人家知道神的创造是美丽的，不是我们常常都是说，我们是好像应该是犯错的，这样子是个小小的改变， 有时刚才分享的就就是我听到时候也第一时间不太容易接纳，不太容易接纳，但是慢慢就发觉这个是真理，这个是真理。好，所以当时在领会这事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先用圣经的一句话来提升我自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来动怒。好，第一我不要以为人家在骂我，我先快快的听，跟我平常做的跟你理念不一样，我先去辩论。我从平常是有这个习惯嘛，以前在 corporate world 里讲慢一点你就输嘛，所以就但是我说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慢慢靠圣灵让我看到这个是真的，所以就避免了很多没有需要的争论。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不要掉进一些荒谬的辩论当中，因为这个对神国没有好处。人家看到我们整天在争辩的，也争辩一些跟我们救恩没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人家会怎么看我们基督徒？所以当我们有一次心意更新的变化以后呢，对我们来讲是新的，好像是新的生活。这个结果，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像耶稣。我们更像耶稣呢，就代表我们更像真理。真理呢是新的还是旧的？真理是盘古戳开已经有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普天之上没有信事，所以我们是新的还是旧的？这个也是一个思考的问题。我们将我们这个生命当中不太合神心意的放下，这个叫做旧的，就变成我们新的生活。但是其实我们是回到最古旧最宝贵的真理当中，真理是永恒不变，好像一个循环了。其实整本圣经的文化，犹太人的文化当中都是一个循环，都是循环。人从尘土来，离开世界回到尘土当中，我最小的时候以为尘归尘土归土是中国文化，当我熟悉圣经以后，一个人离开世界，人家说尘归尘土归土是圣经而来的。这个就是一个循环。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都说，很多中我们文化当中的俗语啊，如果用神的眼光来看之后呢，就变成另外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啊。我就突然想到一句话叫做天理循环啊。我们讲天理循环的时候呢，通常都是蛮负面的。天理循环你不要以为呢你这做坏事天看不到啊。但是在神国里面真的是天理这个真理，在他当我们走歪了一点路没有完全跟的时候，他会带我们循环到原来的这个当中。所以在我们看起新的其实也是旧的，所以在我们送旧迎新的时候，其实这个信也是旧。所以看你们怎么去演绎，就变成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话语。我曾经在舍这个题目给教会的时候，我说我其实想讲就是说，最后是全旧保全旧的迎接新的，但是我不要大概看了我不做头脑，我就用许旧迎新来看，这个也是一个心意更新的变化。为什么？因为在现今的文化当中常常听到的都是说新的比旧的更好，车子要新的，车子旧一点就不好新的文化只有年轻人我不是说教会，只有年轻人所有的文化才是最好的，老人家所持有的文化完全不好的，落伍不 update。 但是在神国里面是历久常新，改变我们的心态，不是新的一定好旧的不好，用这个来看我们的世界，我们就可以保全很多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很宝贵的事情。上次我来的时候，我记得大家去纪念我们的感恩节，我们点 Advent 的蜡烛，这个是一个很有传统的一个文化。我也知道有很多教会 已经没有了这个，觉得很古旧。所以你是说新跟旧，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好，然后就可以 shape the culture， 高举神的文化。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单只是积极蒙福，我们是代表神来高举他的文化，来 shape 这个 culture。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昨天晚上的分享当中，就讲到神对教会托付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知道，给教会很多很多的使命，也讲到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教会的使命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世界看教会的使命，已经从50年代政府都 endorse 我们教会的功劳，到今天，一般世人看教会就变成一个心理辅导的一个场所。这是专业的文献出来，不是普通的文献出来。很高兴有兄弟来问我一个问题：这个改变，外头世界的改变，是因为外头世界的问题，还是教会的问题？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好，互动的。两方都有在做这个贡献，将教会的形象毁损，两方都有这个贡献，在这里想是负面的贡献。好，当人在看到我们常常都像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觉得教会有这么大不了，但是所以他们也退步做难的，就慢慢将神的教训毁损，让教会慢慢的，如果再不醒过来的时候，慢慢就变成一个普通的职工一样，没有了神在当中，跟其他的心理辅导的机构没有分别，救难的没有分别，但是当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就是回应这个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慢慢一步一步的。这样外头对神托付教会的形象，让人家切切实实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所以在今天我的结论也是对大家一个鼓励。我这用我在纽约教会的师母他们参加最近在这个非诚举办的这个华人差权大会当中有一句话非常感动他，他也回来。当中很多事情感动他，但是也有最感动他，就是一句话。我用这个来跟大家勉励。他说：“让我们的基督生活化，让我们的生活基督化。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知不觉当中。”完成了神给教会最大的使命，就是荣耀主名。而在荣耀主名之后，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荣神益人，自己得到最大的福分，周围的人都得到最大的福分。很不一样，跟世界不一样的一个 formula， 但是是一个最 powerful， 不能靠自己能力。乃是靠神的能力，圣灵的感动给我们的一个方向，让家大彼此鼓励，彼此共同来做。因为在保罗这两句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来变化，在当中他是用这个众数，不是说你们不要这个，但是你们整个教会要做这个，是一个你们的概念，整个基督文化都是一个共同体的概念。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中文堂，我们是整个教会当中的一份子，更大的共同体。我们这里的教会这个共同体跟周边其他教会更大的共同体，当我们同感一灵的时候，这个共同体发出的力量非常的大，多过我们可以想象，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愿神祝福我们所有的在他里面荣耀他的名。今天也是圣餐的日子，我们在这里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先给大家读一段经文，让大家心里面做一个思考。好，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里面，我当日前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主谢了，就破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达主的死，即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翻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欺喝自己的罪了。我们这个教会是每一会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心里承认、口里相信的，都可以参与这个圣餐。但是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就根据刚才的话语吩咐，就请你不要离。但是我们非常希望你们很快接受主耶稣基督，跟我们一同在一个家里面领这个圣餐。我大卫曾试试的出来将这个饼跟杯分给大家，然后我们用一点小小的时间做三个事情：静默、感恩、审查自己。然后我们大家，待会我跟大家一同来领受。